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面对舆论关于李克强丧事降格问题的质疑，有官方背景的港媒说，坊间议论呢纯粹揣测，当局比照的是礼棚丧礼，谈不上矮化。但呢，也有舆论认为呢，李鹏并没有享有死后八小时被先发简讯、讣告后发这种两次讣告处理的待遇。李鹏的讣告中呢，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五次，李鹏生平介绍呢，习近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八次。此举呢，被批评为用习近平的活讯压李克强的死讯手法。是否北京用看不见的小手在玩小动作矮化了李克强的丧礼？北京对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严加控制，这种待遇究竟是比照李鹏还是比照赵紫阳？李克强遗体火化日，为什么北京会如临大敌？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的我们的嘉宾呢，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光俊先生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小编好，这个光俊好，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我们的高光俊律师。那么记得是上个星期五我坐在这儿做关于李克强突然去世的节目，那么到今天星期五呢，估计是要画句号了啊。那么李克强的这个丧事呢啊，前后经历了啊官方的讣告啊、火化通知，到这个昨天的啊八宝山的这个送别啊，发布李克强的这个啊生平。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啊这个官方对老百姓悼念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反应啊，另外它是一个套件。所以我们透过套件来看呢，我想问高国俊啊这个律师呢，你认为北京究竟是啊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啊用李鹏的那个待遇来这个帮李克强的丧事，还是假装用李鹏的待遇来帮李克强的丧事？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中共号称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倡导一个平等的一个社会环境，但实际上中共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一个政体。这个体现在一个人死去以后，那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规格，根据你的这个生前的地位。所以李克强的这个地位应该说是已故的总统在中共的领导人里面应该算在除了总书记应该就是下面一个等级了。先仿仿照的模样当然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应该就是李鹏的模式。我记得我在推特里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过习近平应该率政治局常委去三鞠躬。当然这个从今天昨天的葬礼我们能看得出来，习近平确实是带着政局常委去三鞠躬告别了。从他的基本的表面上的这个丧事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跟李鹏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包括讣告的这个用词几乎是完全一样。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一个葬礼的安排，但是在实际上防范的他应该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有可能是赵紫阳的模式，就像你所说的。因为李鹏这个人死去以后啊，那我想中共并不会担心说民众老百姓会起来纪念他，造成一个政治的压力。根本北京的这个当局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们看到李克强去世以后，这种担心这种恐惧可以是如临大敌。在他去世的这个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丧事的规定。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在他出席这个火化的这个时间， 北京市如临大敌，各高校都禁止来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甚至发放的这个参加集会的这个票数的人数也通过了特别的规定，甚至有些地方的地铁也关闭了，天安门广场你不登记也不可以进去，就在老百姓自发的在天安门的在这个长安街的周围要去纪念这个说几句送一下李克强，我们也看到了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警察在驱赶着百姓，不让老百姓去说任何一些话。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是并不是说李克强多么改革开明，多么改革开放，其实他这个改革开放的角色并不是那么鲜明，但老百姓之所以来借这个李克强的死来爆发出自己另外的一个心声，是因为对比习近平这样一个独裁专制蛮干的人，想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一个不满，对现实的不满，所以这个模式又更像是赵子阳的模式。
这个有一位这个自由亚洲的专栏作家高鑫先生，他也是中共这个研究专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里面观察的这几个细致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新华社对李克强的死讯报道呢，一改过去的常规做法，先临时发布一则从版面摆列上就凸显出很不重要的简讯，拖到李克强突然去世八个多小时之后才公布一则简讯，期间无疑是经过了一个从考虑到部署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对李克强的死讯要进行先检后繁两次性处理呢？答案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淡化。还说呢，中共官媒对身为正国级领导人的李克强去世消息的刻意淡化呢，甚至是以习近平的活讯力压李克强死讯的卑劣手法呢，委实是天良上进那么正好的邓玉文先生你也在推上有一个点评你说是人都死了还要被消遣一番，让李克强为习近平服务，所以说这种安排是不是比照李鹏呢？邓玉文先生。
是这样的，刚才高光军也讲了，这个中共的领导人的死他是有个规格的那么从形式上来讲呢，它确实是比较李鹏包括我们讲这个常委、政治局以及其他的这个退休元老该去的都会去，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异，与其说是他要就是说防范这个民众纪念赵子阳那种事情出现的话，不如讲的话他是防范的是周恩来当年去世的那种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话了这个周恩来的去世的时候，当年是北京是十里强奸所的宋总理嘛，那今天你这个李克强去世，我们看到的是民众的，特别是在合肥、在郑州、在其他地方人们都是这个去送鲜花，那个鲜花铺满了红星路，铺满了他住的这个合肥的这个故居一看到的话了，这就是一种民心的表现，民心的表达。那么这个民众的表达的当然一个大的指向对象是习近平，但是这里面跟李克强的死这种突然性也有很大关系也有很大关系，就是说没想到今年三月刚刚退休不久，这个前不久这个八月份还在孙房这个健步如飞怎么到了这个十月份在上海就突然全球死讯，所以民众第一时间就觉得这是有问题我们不说这里是否到底是有问题，但是这种死亡的方式再加上李克强相对来讲比较亲民比较开明的这种形象不管他是否我们就在做总理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知道对李克强评价不高就是说这里面评价不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有习近平，另外是有习近平的压制的这样的因素，所以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对这个习局对李克强本人那种亲民形象、开明形象，以及他的这种突然死亡的方式的这样一种疑虑，这样一个共振的这效果了，让民众就是一个不自然地把这样一个这个情感呢，就透射在李克强这样一个身上，借李克强来批判习近平，所以讲这个那么在这个葬礼上呢，这个丧礼上，他所以他就 形式上他确实是比较这个李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无论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生平的这个介绍啊，这定位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有的领导人，这个都是李鹏的用词是一样的。但在生平的介绍里面，当然我们也是看他嵌入了很多习近平的词汇。其实他李鹏，我也看到李鹏的这样一个生平介绍，基本上两个人生平本身对号的落脚点呢、啊，都是要落脚到这团结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就位，都是只不过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比李鹏2019年死的时候可能是更加的，我们讲这个黑暗，所以讲他更加的要强调的这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等啊，四个自信啊，跟他强调对号强调这一点啊，可能跟这个李鹏的这个生平建设是不同的。基本上从形式上来看，他是和李鹏的差不多，但是从内在的来看，他是确确实实防范，确确实实防范这个所谓民众这悼念李克强被是否被驱散另一场当年的所谓的四五运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美国之音呢，正好昨天呢，就这个啊李克强的这个火葬啊，最后的这个火化呢，做了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就官媒二号播出的现场画面来看呢，习近平是做足了礼数啊，中共刻意将李克强告别仪式的规格呢，严格比照李鹏的告别式。除了要强调总理级别的标准规格以外呢，也为了避免外界产生的不必要的联想。实际上啊，如果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啊，对李克强的这个待遇呢，在某个上可能还要好于啊这个李鹏啊。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个在李鹏的那个告别式上呢，啊，是习近平一个人出场。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带着彭丽媛一块出场，那么这个场面那么是比较独特的啊。那么在某个意义上，这个应该说一个高于李鹏的这个规格。但是呢，这个啊，新头壳台湾的一家媒体呢，他就有一个报道，他说啊，这个 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引述呢，有网友发现，在官方发布的李克强的讣文中呢，近五次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另外，我去搜了一下他们发表的这个李克强的生平啊，里面有八次啊提到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个啊，新头壳的那个报道说啊，他说这个有网友说录斥能在别人的讣告中五次提到自己的名字，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出来的事儿啊。那么我想请问啊，高光俊律师，就是说面子上做足了啊，这个跟李鹏一样的待遇的，那么这一种程序，那么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呢，用小动作呢，在某个意义上又让这个李克强去为习近平再服务一次，你觉得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我在其他的场合其实上对李克强之死是提出了很多疑问的，我提出了十大疑问，当然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讲他的死因的这个十大疑点呢、啊。但不管怎么样，李克强并没有在官方的任何公开的这些场合里面说他有什么问题，不管是腐败的问题还是政治上面的问题，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一定是会比照国务总理前国务总理这样的一个待遇来安排他的这个丧事，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还会做的。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就算是斯大林当时谋杀了基洛夫，他也跟基洛夫亲自去抬棺。中共的这些官员在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的文章他还是做得出来的。那就是说习近平不断的利用李克强的这个逝世来加上来歌颂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做习近平来说，他找任何一个机会抬高自己吹捧自己，这是我们过去都看到的，甚至他还要让他自己的女儿来建立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到了一个非常无耻的地步。他利用李克强这个死亡来多次提到他自己，来宣传他自己，我觉得一点也不会感觉意外。就是说后面的 后面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是否是会因为李克强这样一个突然的一个逝世，造成中共官场里面很多的一个震撼，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拭目以待。
嗯，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高律师最后提的问题，我们以后要专门再要讨论一个，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啊。那么这个刚才啊，这个邓玉文先生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他说这是比照这个周恩来的这个待遇啊，某个意义上啊。那么正好呢，我想问就是说，到底是比照李鹏、比照赵紫阳，还是比照这个周恩来啊？因为 RFA 在这个有一个报道，就是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之后呢，北京警方采用了拘捕和软禁的方式呢，制止异议分子和民间人士前往悼念。那么89年曾经和刘晓波、侯德健一道在天安门进行绝食的周舵表示呢，他现在无法出家门啊，这是赵紫阳的那个告别式的时候。那么美国之音呢，这个采访了这个资深中国的媒体人啊，独立记者高瑜啊，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呢，北京的警察一天前开始在他家门外上岗啊，防止他出门前往八宝山为李克强送行，或与其他政治敏感人士或青年学生见面互动啊。他认为呢，当局为李克强送葬的规格不会超过另一位总理六四屠杀责任人之一的李鹏的葬礼啊。另外呢，美国之音也报道呢，习近平当局在过高校和地方采用了诸如禁止人员聚集和晚上发表等议论和防控措施。有网友留言感叹，在哪里是对待一位受群众爱戴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好像是在对付反革命分子。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北京上庄李克强灵车通过的时候呢，一位女子被便衣强行呢捂着她的嘴啊，带离了这个现场。所以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从这些情况来看，是不是更像啊赵紫阳模式的一个复制呢？
我还是认为他更多的像这个周恩来处理的那种模式。为什么这么讲呢？对这些所谓的异议分子啊，在他看来的话了啊，当然是要防范的。但是我们讲这个，当年周恩来的时候，百万群众这个长安在送人的场面，他是不希望这种情面这个场面出现的啊，因为个别的或者小事的异议分子是好控制，如果说群众的这样一个运动，一旦起来的话，那这个场面就是没法控制，所以他更防范的是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借表悼念这个李克强来表达心中不满，出现的某种就是说在现场出现的某种这样一个失控的这样一个情景的出现，他更多的是防止这样一个。所以这些这个他眼中的或者他长期这个围攻的对象的话了，他觉得就是说任何中国有政治大事出现，当然他们首先是一个围攻的对象。但是这次因为民众这种自发的悼念呢，我觉得他可能超出当局的这样一个预料，他可能预料到了会有群众的悼念，但是没有讲的这个规模，群众的这样一个情感所投射的这样一个发现带入的这样一个情感这么深，所以他更多的防范这个普通群众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讲借助悼念李克强。出现某种这个我们讲由现场出现某种这个像去年所说的所谓的白纸运动，或者说是像当年周恩来这个我们后来不知道就一个四五嘛，所以这个民众到四五的清明节之后就是当然那个是隔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他必须防范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而且从李克强本人来看的话了，由于这个他不是赵紫阳，所以他没法就当局没法限制群众说。那说你不能这个悼念赵紫阳的话，他还可以有个理由说赵紫阳是被党处理过的人，但是李克强他可是没有被党处理的，所以群众就悼念的话了，这个当局他没有理由就阻拦。那这样的话呢，就他更会要警惕有人是否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搞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处理模式来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对这种异议分子的控制来讲有点。像这个就是对这个赵紫阳的那种防范啊，这个去世上的防范，但是精神实际上他更恐惧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啊，我认为。
嗯，好， 这个刚才呢，这个邓颖文先生也提到了周恩来去世引发的这个四五啊这个事件啊，我们都记忆犹新。那么高光军律师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李克强去世这个事件的这个后发的这个效果。正好呢，台湾的这个央广呢一位时评人呢，他就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用了一个词儿叫鲜花革命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些人用鲜花运动或者鲜花革命这两个词交替的使用。他说因为李克强啊，中国成为了鲜花之海啊，这是一场将要改变中国命运的鲜花革命啊。然后后面他说呢，从白纸到鲜花呢，同样悄然无声，却反映出中国人心已经改变。如果仍然以为中国人认命听话和生存，那将被生活和时代所淘汰，这是李克强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的这个遗产。所以说我们啊，这个话题呢带到了，就是说啊，李克强的这个啊这个丧礼呢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是，就是当局会不会啊像原来一样啊发一些啊怀念这个纪念李克强的文章。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关注民间呢会不会就是说发生一些李克强啊这个事件之后的一些事件。所以我想听听高光军先生啊，有不有后续的效应的问题啊，高律师你怎么看？
后续的效应当然我们肯定会觉得会有，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的评论说李克强给中国李克强至此给中国带来一个革命，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是言之过分。因为中国的这个鲜花革命也好，过去的茉莉花革命也好，这些追求民主运动的这些运动这些活动实际上跟李克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甚至可以说李克强实际上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他在位的这么多年来就是在维护共产党这样一个统治。那所以他不可能是因为他来带来中国的民主革命，这个是。但是民众现在纪念他，这么怀念他，因为他这件事情而爆发出来的鲜花啦，这个纪念的活动是完完全全是对照习近平这么一个人造成中国社会的这个压迫感，经济上的停滞，社会上的压迫感造成的。所以民众如其说是在怀念李克强这个本人，而更确切的说是借李克强之死来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习近平这个本人的一个不满。所以这样的一个不满，我相信后面会随着李克强火化以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动作。因为按照中共的官场，一个人一个前领导人死亡了以后，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纪念文章啊、悼念活动啊都会陆陆续续的出来。而且有关他的死因在上海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像样的一个报道，官方更没有一个报道。如果是非常正常的死亡，我相信官方并不忌讳说把当时他怎么样发病、怎么样游泳、怎么样救治这一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渠道把它表现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是完全是空白，任何有关他到底怎么死亡的这个过程都没有任何表示。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有关他的死亡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更加曝光出来，而且跟官方表达的这个不一致，那我相信李克强之死会带来更多的连锁效应。我们从很多蛛丝马脚也能看得出来，包括李克强的遗孀陈红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告别仪式上的这个肢体的语言，我们也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脚，包括李克强的这个旧居里面的纪念的活动，悼念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这个控制。那这些随着李克强的被火化，那后续的一些信息的发展，我觉得还会表现出来李克强之死带来中国政坛的这个冲击。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李克强是被心脏死，而且死因是有问题的话， 那更在中共党内的高官里面会造成一种极大的震撼和恐惧心理。那这个恐惧心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这个界限，会爆发出一种政治上的能量来，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我相信后面的后续动作还会应该有。
高律师讲到了这个李克强死因成谜啊，这个有可能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正好呢，也看到这个有人啊，这个呼吁这个啊李克强的火化要暂缓啊，要去查一些真相。但是呢，似乎这个舆论呢、呼应不够啊。那么邓颖文先生啊，你怎么看啊？因为这个这次呢，在这个上海的万圣节啊，那么我们以后下个话题要谈上海万圣节，但是呢，这次上海万圣节呢，似乎也出现了这个李克强的这个元素啊。因为这个10月28号晚呢，有女子呢变装成这个祭奠这个花圈的模样呢，旁边呢还有一个男子呢化身成标语杆的啊，上面写着我在上海，我想你死啊，所以很多人把它解读为这就是一个啊上海万圣节上的啊这么个李克强的这个元素。那么邓先生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就是说悼念仪式之后呢，李克强的这个效应还会不会产生某种这个效果？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这都他的对这个上述的这样一个说处理更多的是比较这个防范这个周恩来勒死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他防范的是普通百姓的这样一个情感的这样一个转向。这种那么现在随着李克强的火化了，我认为这个事情会告一段落，民众对这个习近平的不满也会随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推移了，他会慢慢的这样一个淡化啊，就是说对李克强之死的这样一个不满啊。但是这个事情的潜移这个潜移默化的后果，这个影响是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以后他不会直接的明显表现出来，但是会以间接的这个一直在一直特别是我强调的是在这个精英阶层，在党内的精英阶层的这样一个这种不满存在。因为党内的精英阶层他看到这个民众对李克强这种造孽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民心啊和党心到底是在哪个方面啊，所谓的用中共的话来说，历史的正确性到底是在哪个方面，他那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历史的正确性不在习近平一边。所以在这样的话呢，那么从未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从党内和社会的精英来看，以后啊就是跟当局的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合作的话了，那么对这种合作可能会更多的提一种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排斥的态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会时刻观察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高层啊社会的这样一个政治运动啊政治这个动向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种李克强之死的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个后果会我觉得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会不会表现出这种我们讲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党内的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或者说群众的激烈的街头运动，这个东西我觉得随着中共管控，随着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这样一个强化了可能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但是间接的影响它是会存在的。
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因为前面呢我们谈到了究竟是李克强待遇是比照李鹏还是比照赵紫阳还是比照这个周恩来啊。那么我念到了这个当时这个高瑜的情况，那么现在看呢这个高瑜在看节目啊，那么他有一个回话，他说赵紫阳去世呢我既能去家里吊唁啊，也能收到勤俭去八宝山参加送别式，李克强去世我一号上岗，今天继续何时撤岗不知道啊。我也看到高瑜的这个推特啊，他说他在那干活，那个 啊，这个国宝过来给他帮忙，然后他就问国宝你们什么时候撤啊？那国宝说还不知道呢，要听领导的意见，等于是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火化了，但是呢国宝还没有这个啊撤退，说明这个紧张的状态还在持续。那么高瑜的这个信息说明什么东西呢？啊，李克强啊的待遇呢可能连啊赵紫阳的待遇也不如啊，可能是这么一个信息。另外呢别的网友呢啊，这个我再念一下啊，这个鸭剑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现在中共的现状，民心思变。那么 H 张呢，也是这个啊、油管网友呢，他说中国禁止悼念李克强，只要发帖悼念李克强，警察马上来抓人。那么 V 呢，他说呢，也是这个油管网友，他说北京啊，如果不管控悼念活动呢，立马变成抗议习的运动。罗西基啊，这位也是油管的网友啊，那个他说呢，李克强的历史地位呢明显高于李鹏，看民众自发悼念的规模就能感觉到。那么兰花花网友呢，他说呢，如果说李克强的丧礼和前总理李鹏相比呢，只有一条，是彭丽媛陪同习义忠前往灵堂，本来是作为礼节，但是呢 CCTV 的镜头呢看得出义忠是显得心不在焉，和李夫人陈红握手呢，但是目光并没有落在陈红的眼睛，头抬得高高的，连戏也演不像。彭丽媛的面目呢还显得有些悲伤啊。那么昨天呢我看了这个告别仪式上啊，这个习近平啊率一众常委呢去告别的时候呢，那么习近平跟陈红的这个握手呢啊是比较短暂，另外呢陈红呢啊马上就把眼啊这个面目呢移开了。那么你再去对照这个李鹏跟那个啊李鹏的夫人和当时和这个习近平握手的那个镜头呢，你就会发现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呢是很有力的啊，这个而且呢时间持续比较长。那么这个跟李鹏的夫人握了手之后呢，那么镜头又转向了这个习近平跟李鹏的家那个孩子们啊，那个握手。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习近平跟李鹏的孩子呢还有对话等等啊，这都有。但是呢在李克强的这个啊这个告别式上呢就没有这些小细节啊，这是我昨天看到的，正好跟观众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 X 网友提到的叫刘宗良啊，他说这个江曾啊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么湖上祸国殃民的小学生上台呢，如果2012年的李克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会继续前进，现在 GDP 已经直追美国，中国人民也不需要被迫走线到美国。那么高光军律师这个点评你怎么啊回应呢？
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李克强毕竟是学经济的，李克强跟我们都是同年代人，当年的思想格局我相信跟我们很多人都可能相似，而且他在那个年代他接受了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些教育，一些文化，但是一旦走上共产党这样一颗道路以后，我觉得他不但没有改变共产党，他反而自己被共产党给改变了。即使他上台，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地方，但我相信他逃不过共产党这一个大的框框。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啊，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